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牧者们，早上平安。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十三章。刚才讲到新加坡很富裕哦，然后每个人好像不愁吃不愁穿，这个时候好像很容易忘记神这样。我就想起昨天我跟一位同工讨论一首歌的歌词，他就说有一句我不是很喜欢，他说我没有金银财宝，但是我来到你的面前。他就觉得这句话他每次唱的时候就有点不大顺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啦，你的意思说我们信靠神呢应该是富足的嘛，是凡事富足的嘛，所以金银财宝应该是少不了了。但是要记得，就是我们虽然有金银财宝，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就一直要纪念神给我们的金银财宝，而不是我们没有金银财宝哦。所以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对，虽然金银财宝不是什么东西，但是确实很容易让我们去忘记神的，但是神也是会供应给我们的。所以回到来今天的讲章啊，最近就很流行一首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它的歌词呢有点不大逻辑，它歌词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然后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然后他就一直继续重复，他就说在大大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然后就觉得听起来一点都不逻辑，哪里谁说种子大就开大的花呢？所以我就听起来讲，这首歌很不逻辑。但是很感恩的就是这里就提醒我们，人生里面最容易的功课就是好像讲到四处必有因，有因必有果的意思，就是种什么就得什么的意思。做一件事情呢，选择了某种做法，就会想到，最后我们就会预想到那个事情最后的后果会是怎样，就要去承担我们所做的决定。所以就好像自己在种树这样子，你怎样去播它，你怎样去施肥，怎样去浇水，等树成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树的模样。你不可能种苹果的种子开出来是榴莲的嘛，那可能有人掉包了，你不知道。所以这个树的模样呢，就取自于我们如何去栽种这个树。所谓就是好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本来就是被神赎回的，神本来就是从埃及里面把他们赎出来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属于神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他完全忘记了神的拯救，后来更严重的是他们离开神，最后回去哪里？回去埃及，向埃及示好。所以他们也为自己未来的道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代价。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就是我是属你的。以色列本来是属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那我是属你的，不是我之前就有讲说我跟翻译特别讲说，不是 I'm belongs to you， 是 I'm yours， 就是我已经被你属了，我是你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三节，这边说背叛了你就变为糠皮，就其实在讲说以色列人变为背叛了神过后，本来是属神的，但是他背叛了神过后他就变为糠皮。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一到第三节，这边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端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郁窗外。这里其实在诉说就是过去以法莲呢是有应许会起来成为多族，就是很壮大的一个族系，然后神真的是应许了他们，让他们在北国里面成为一个最大的支派，最有影响力的支派。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这个约书亚，还有在北国第一位的王耶罗波安一世，其实都是来自于以法莲的支派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以法莲支派呢，他在以色列里面他就居为高处啊，你可以想象他居为高处哦。圣经怎样形容他？圣经形容他们说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哦。其实我就在想象说，他说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 换句比较现代的话说啦，人家一人一口口水吐在你身上，都会淹死你的感觉，就是那种人多马壮的感觉，就是他们讲话人都会战惊，就一人讲一句话，那个声音就是大到人都会战惊。所以可以知道他们曾经是非常的辉煌，而且在一个很高蛮有应许蛮有人兵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里说到什么，当他们在侍奉巴利世上的时候呢，他们就犯罪死了。所以很可惜是他们背叛了神，他们开始侍奉巴利以后呢，就与神的关系完全断绝。那我们看到他用什么来形容呢？与神的关系完全断绝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世上呢犯罪就死了。所以他直接就讲说，其实以法莲已经死了，人可能还没有死，但是灵上面却是完全的死亡了，因为离开了神，他们背叛了神，所以就变成非常的枯干。在上一章我们也是讲到说，以法莲就变成很枯干嘛，然后国家呢就此呢就被判为死刑。然后第二节他这边讲到说这个牛犊亲嘴啊，然后罪上加罪，其实是在讲说什么，就讲说他们就是在很明显嘛，在祭拜这个金牛犊，所以他们才会去亲那个牛犊。然后罪上加罪呢，就是一面他们就是一面在拜外邦的神巴利，然后他们又以为这个金牛犊是耶和华，所以他们就一面拜巴利，一面拜这个假的神，所以他们就是罪上加罪。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蒙蔽里面呢，他们只去求自己想要的来满足自己，就好像说他求巴利是为了钱财，为了势力，但是他觉得可能我做的不够，所以他又去金牛犊那边，然后就以为说我们可以这边得着任何的其他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过去多么杰出的以色列，都不能保证未来的辉煌。这就讲说明了我们创业容易守业难，所以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应验在以色列以法莲这个当中。他们过去呢真的是蛮有权柄蛮有荣耀，但是呢却有一天呢就变为糠坯。糠坯为什么神用这边用很多的形容词，好像结局就好像云雾啊、甘露啊、糠坯啊、烟气这样的意思，其实是代表说他们不能长久存留。那个烟很多烟，你拿风扇出来一下，那个烟就走了。然后糠坯就是那个脱了衣的那个麦子那个壳嘛，所以给风吹就会走掉了。一样，甘露跟云雾都是停留在一段的时间而已，它是不会长存留的。所以说明了什么？说明神一挪开他保护他们的手呢，他们很快很快就进入到一个灭亡里面。因为敬畏巴利呢，所以开我讲嘛，巴利就好像掌管收成的神，他们就是在贪这个收成，贪这个果效，贪钱财，所以就是来拜巴利。所以就看到说神很明显说他在侍奉巴利上面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局。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去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神才会那么生气。因为摩西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很明确的表示，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所以当以色列人敬拜巴利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他们人强马壮，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是反对这件事情，而是全部人都去进到这个拜偶像的这个风气里面。所以神是很生气的，因为我明明告诉你们第一诫就是这个了，你们好像没有人听到我讲话这样子。所以神就是很生气，因为没有人对他有兴趣，反而有人对金牛犊、对巴利有兴趣。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对我们做出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究竟对什么事物有兴趣？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过去有过跟年轻人的一些聊天，我自己也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很常会想到说，哦，我的朋友创业很成功，然后他们有一点点的小成就，一点点事业，那边有人做什么买卖的，拿到佣金很高，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比较说，哎，我是基督徒啊，我应该得丰盛啊，但是为什么我却没有比那个不信主的人得来丰盛？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就会被一些眼睛所看到的事实给扭曲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所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很常说，哦，我也要来创业，我也要做那个做那个。那虽然不知，我们虽然还在神的当中，但是我看过许多的例子，真的他开始创业的时候啊，不要讲创业容易，其实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时间上啊，是什么一些东西，如果我们还没有根基真实的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很快会离开神的，因为顾不来嘛。我们很常会被眼前的，你想象一下，你的钱要亏了，你今天来教会要服侍在这个，我现在我再不回去，我的生意就是完了，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就导致很多年轻人呢，把那个目睹的眼光呢转移了，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如有雷同，纯粹巧合哈。就是甚至有些人觉得说，你叫我还来教会聚会啊，我考试都不及格了，我要怎么办？我要花这两个时间在家里这两个小时时间在家里温习。其实我不否认用时间来学习是会帮助我们学业大增，但是在追求这个成就成绩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把神带进去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把神呢带进去我们在考试的当中。因为当我就曾经跟我的一位主任说过，当你完全24小时来读书每一天读书读书读书读完了，哦，你拿很好的成绩，我说对啊，没有问题啊，因为你中什么你就得什么嘛。但是也未必啦，就是有时候可能读不进去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说如果你这样子做，你的神在哪里？因为他就突然间回答不了我。所以今天我不否认任何的东西，但是在做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也没有把神带进去我们的事工，还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把事工做好吗？把事考好吗？把生意做好吗？还是把神带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转开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背叛神，然后我们很快就会坚持在拜偶像啊，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名利成就啊，然后就是真的是会背逆到底，最后会怎样？最后就像这个以法莲一样，从高处跌到最低，从人人看得见变成一吹就不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在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我们向上的时候，我们最留心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要为了保住我们的地位，而是确保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是仍然亲密的，这是最最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大点。在第二大点里面就讲到很明显的，就是到第四到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忘记了神就失去了保护。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神好像跟我们说话这样，好像情信了，所以我的大点小点就好像情信一样，跟神说我忘记了你就会失去保护。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自己说，我是属你的，若我忘记了你就失去保护。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先看第四节，这边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所以这一句话呢，其实在收的人哦，就好像我把它比如成一种好像神用很霸气的很霸气的这个口气来跟以色列人百姓说，这就是我对你的一封情信，我已经救你出来，所以你现在你不是别人的，你是我的人。就是有点神在很确认跟他们说，神是很爱他们，而且以色列人当他被救出来的时候是专属于耶和华的，是专属于神的。就好像要以色列人说，这样我救了你啊，你要以身相许的意思是这样啦。所以我就看到说，神其实是很爱以色列人百姓，所以甚至他设立了十诫，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存留在这一个约里面，让他们真实的去得着神所喜悦的。神很表明的就直接说，我喜欢的是什么，我恨恶的是什么，神并没有收藏任何的东西。然而呢，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在看到在何西阿的时代里面，他这边说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但是这个北国呢，就自称呢自己是认识神，就他们在拜金牛犊啊，在设立金牛犊啊，设立自己的节期啊，就好像在自己觉得自己很认识神一样。但是呢，他们同个时间呢，自以为认识神，但是同一个时间又去拜巴利。所以其实神在这边只是在形容他们说，你们根本没有把我这句话收进去里面， 因为你们忘记了我，就好像一个今天有用太太好了，用太太，就好像因为他形容以色列就好像神的新娘一样嘛，所以那个太太就好像说，我今天嫁了给你，可是我过两天，我以为我在服侍的是我的老公，但是其实同一个时间我又去服侍别个男人，所以这整件事情呢，在这何西阿书里面呢，其实神真正是要责备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认识神，还去沾花惹草啊，就好像一些不懂得自己的中心在哪里，根本不知道何为与神的爱情，所以神就在这边大大责备他们说，你们就是忘记了这一个诫命。所以神在这边重申第一条诫命，我们就看到说，当第一条诫命破坏了，人虽然是可以做到哈，我们持戒嘛，我们人虽然可以做到孝敬父母啊，不杀人，不奸淫啊，不偷盗，不撒谎，不贪恋，却是很常会用了别的事物来代替神。你没有发觉现今的时代就是这样，我们就看到说，你当有一天真的是时机到的时候，你所努力的若没有神在做根基的话，一吹就散了。所以今天神用什么来比喻，我们继续来看第五到第八节。第五节这边就用了一句话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我去看英文版本，他说 NIV version， 他就说 I care for you in the wilderness in the land of the burning heat。我觉得他好像是在说 I care for you， 就好像因为我妈妈是 babysitter 嘛，就是照顾孩子，就好像他要 take care of the baby 这样子，就是无论他的吃喝睡，我妈妈都需要去照顾，就好像说神就在那边说，我曾经在干旱之地照顾你。所谓的认识，他后面的原文就是有一个照顾喂养你 take care of you 那个意思，所以就看到说神过去真的是怎样去赐予饱足，赐予水，赐予食物，赐予平安，赐予云柱火柱的保护，带他们过红海，这些都是神出于保护的一个行为，在保护当时候很落魄的一些人，因为他答应他们要带他们出去嘛，所以他就这样子来保护他们。所以就讲到说，神赐人饱足给予高位呢，人反而会高傲，忘记了神，离开了神，他们 完全忘记了神怎样养活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点。因为他讲说第六节这边就讲说嘛，神怎样忘记了他。然而呢，神就用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神本来是拯救以色列的神，就好像怎样去 take care of 他们，拯救他们，就很像一个犹大的狮子一样，站在他们的面前去抵挡仇敌。但是神这边表明说，有一天他会变成失去宰子的一个母熊，在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这个经文，所以好像要将他们杀死一样。你想象一下，神本来要施行拯救，却用一个形容词表达，好像现在是要毁灭众民一样。所以神其实要对他们说对于这样的悖逆的方法，他是用最适当的管教方式来让他们醒悟，他们有的是什么，神就把他夺去，他们有的是财产，就把他们夺去，他们有的是人强马壮，神要把他们夺去，来除掉他们心中的那个高傲，让人可以转过来。我们很常有一句话就说我们讲了很多，可能这个主人或者这个孩子或者是你关心的人他不听，我们很常别的人或者是比较跟你另外一个本来是比较跟你比较熟的人就跟你说，不要紧啦，让他去闯一下，去试试看，不然就会他有一天他碰到钉子或者是碰到板子，他就会回头了。所以其实神也在这边用一样的方式去提醒百姓们，你现在你要做这个选择，你以后会遇到这样的狮子，会遇到这样的熊，甚至他形容说会遇到很无情在埋伏的豹，就是很难防备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当中。所以你看到吗，其实神是透过何西阿一直告诉我们说你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其实神也在一个用一个很严厉的管教方式，是盼望以色列人都可以回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我们这现代的时候，我们要很流行，就是很流行一个词，我觉得就是自满，自我满足。当我们达到一个自我满足的时候，其实它的破坏性呢是很大的，就跟何西阿的时代一样，我们也没有察觉到我们 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神的帮助跟神的力量？还是有些事情我们说，哎呀，算了啦，我可以 settle 的，我就解决。然后我们也没有在学会上，在顺境里面，哦，我不要说逆境，逆境很容易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依靠神嘛。我们也没有学会在顺境当中依靠神，因为在顺境当中回到神的里面，不停的求神来光照我们，这个是我们值得思想的。当我们真的是凡事亨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是谁给你这一份亨通的。我们也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要凡事呢纪念啊，这位赐我们才能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神，因为当我们忘记神呢，就会失去保护。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快的例子，就是当前两天我不见了一个耳机啦，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耳机不见了，然后我就有点 frustrated， 然后我就有点暴躁这样子，那我就不耐烦了，不耐烦，然后我就找我整间家，找完了过后我还找不到，然后我花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就跟自己讲说不管了，我去冲凉，然后我就我的未婚妻就问我说找到了吗？我就跟他讲说不用找了，因为当我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能保护我，我还找他冲，就让他不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当人遇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会很常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这个找那个找这个方式找那个人找这个方式，但是很常就是忘记了神。所以我就跟自己讲说不找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去找了，所以我就去祷告去找神啊啊。结论就是说，其实我忘记了，我放在教会了，所以我回来教会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耳机在教会，所以就是这样的原理。所以一件小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也没有记得神哈。所以在接下来的大点在第9到第13节，就讲说没有了你国就会亡了。这个国不单只是指我们的国家，不单只是指各个国家，而是指我们的家，我们的人都是神的国。所以我们值得去来探讨这件事情。在第9节这边就讲到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神在这里很明显的在说明，你如果是跟神反对的话，就是在反对帮助你的。所以神很明显告诉他说，我是帮助你的。我们看到说，一些人宁愿呢寻求别的神，宁愿去寻求外邦的帮助呢，用尽了一切计谋方式，外交手段，给什么礼物，交什么朋友呢，甚至在信仰上呢，道德上，他们也可以牺牲的一个地步呢，却是不愿意来寻求神。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是没有了神，他们已经是没有了神。所以神就很确实的在接下来就讲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领袖，他就问他们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们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其实神在很严厉对他们说，你们就是那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有神你们不求，却去求神给你们一个王。就在说明了当时候在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记他们就是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嘛，因为他们看到国家有王很威风，好像有一个领袖，看得到的领袖。我可以想象说，如果他们当时候没有立王的话，别的国家可能嘲笑他们说，你们都没有王，怎样跟我们打这样子。因为他们看不见神嘛，以色列民百姓也没有看到神的容面，是现实的存在的感觉嘛，所以他们就很想立王哦。但是其实在立王的意思是神为什么会成全他们，但是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在跟神说拜拜，我不需要你了，我只需要一个 king， 所以我只需要一个国王这样子。所以他们拒绝了神的帮助，去求要看到的人的帮助。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真的是很没有智慧的，很没有智慧的。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的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神，有没有神。在接下来这12、13节里面讲到更入骨，就是说以法莲的罪孽包囊，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就必临到他身上，他是 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这里的讲到包囊收藏呢，就讲到说他们好像把写好的律法书包起来看不到了，包起来放在一边，然后把这个文件呢收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就是他们已经是 不看这些了，不看这些了。那为什么这边就用用同样的事情来跟他们讲一样的事情呢？就是其实神也换句话说在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已经定了，已经 close file， 就是关了那个整个文件收进去，说他以后一定是死的，死罪已定的感觉。所以他也在同时跟他们说，你们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到了产期不当迟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母亲要生产的时候，已经子宫全部已经开完了，过这个孩子还不要出来，就是到那种会胎死腹中，母子都会有生命危险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神的警告呢，还有管教呢，就好像产妇的疼痛一样，叫人人都可以去感受得到那个紧急跟疼痛，但是他们却不要出来。时间到了不要去，就好像一直在跟神对，明明到了时间，明明要他做这样东西，他却不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没有神呢，就是好像少了智慧。少了智慧的结局是怎样呢？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反省一下的，就是当我们少了神的智慧的话，我们很容易做错决定，很容易做错决定，国家就很快进入一个灭亡里面。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来思考与神的关系。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最近有没有常常在决定上面做错决定而发生一些事情？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我们会做错决定？我们有没有寻求神来做决定？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重要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擅自自己因为紧急而做了决定，然后没有寻求神？我们真的是要来寻求我们的神，让神，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在哪一个部分上我们少了他。在接下来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呢，就说当我们失去了神，我们会成为干竭，就是我们会变成干枯，变为无有，变为从前很肥沃，到是现在是变成很干枯了。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第十四节他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其实原文就在讲说，神就在问说，我要救他们脱离阴间吗？我要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其实在这整件事情上面，神其实是已经是不想去救他们了，因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悖逆到这样，跟神来反对，跟自己做自己的选择。其实神是没有办法再看下去了，但是神还是很有慈爱去告诉他们。第十五节第十六节其实在提醒他们说，你看啊，你从前是怎样，你现在是怎样了，就是讲到说他们从前是很茂盛，很茂盛，很在每件事情上都很富足，但是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就是在十五节里面，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切，仇敌必掳掠他所寄住的一切宝器。所以其实神在比喻这是什么，一个地如果会干，一个泉源如果会干，他不是马上唰一下就干了，他是在形容说，你们要留意你们的水在慢慢干去。所以我就用一个更容易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你知道鱼吗？鱼它跳出水外，它不一定马上死，但是那个鱼就会发现说，我没有水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到最后真的是死了。所以神也是在他们告诉他们说，虽然环境看起来很茂盛，但是却没有雨去滋润他们了，所以那个地呢开始会干。你知道我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家里有种一个咖喱叶嘛，我有种咖喱叶，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有我回马来西亚去以色列去什么，我就出门之前浇一次水而已。然后我回来过后我就很忙嘛，很多事情要赶，结果我就没有浇水。哎，你知道那咖喱叶其实还在那边不会死，但是呢，它的土呢就干到啊，没有再干了。然后再过两天，很快哦，再过一两天哦，它开始变黄叶了，我就快点去浇水。所以这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没有生命上面有没有一些事情开始枯竭了，开始变干了，开始不是怎么顺利了，然后却是好像越来越不顺利，从前是很顺利，好像越来越不顺利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许这就是一个神在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然而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他们以以法莲呢，本来就是一个很丰盛很茂盛的国家嘛，所以神把他们的雨水拿去的话，就是他们会慢慢干旱下来。他们应当要承载的就是属神的那一个应许，但是因为 背叛了神，忘记了神，没有了神，失去了神，就好像慢慢走进一个干枯干竭的一个地步，完全你从前有的，今天你要神不是马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有好处就是一就是你会发觉不妥了，好过你今天你明天一叫起来你睡在街上嘛，就是那个感觉什么事情你都发觉不到，但是今天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一片一片这样子脱掉的，一片一片失去的话，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神啊，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忘记了你，我还是属你的吗？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最近我一个例子哈，其实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最近真的是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是什么挑战我就暂时不分享，这个挑战呢就是让我跟刚才我在寻找这个耳机的经历一样，就是当我家人跟我求助不止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子向我求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做什么，我因为过去的经历，我就看到说，哎，他们有什么事情，我就马上挺身而出，我就完全的用我自己有的，用我自己有的智慧，用我自己有的能力，用我自己有的财富去帮助我的家人。但是现今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我就回到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敢乱做决定，真的，我这一次是不敢乱做决定。然后我在一切事情上，这整件事情就好像让我一直去寻求神，寻求神，寻求神。我就跟神说，我不想再做错决定，你来教我可以怎么做。我坦白说，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看我的电话里面还可以联络谁帮忙，联络谁帮忙，联络谁帮忙。这是我觉得人是很正常的啦，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想谁可以帮忙？但是我就在提醒我自己，在找谁帮忙之前，我也没有问过神可以找谁帮忙，所以到最后呢，我也不敢乱来，因为我最后就是回到我的牧者，回到我的小组长。所以到现在，我也只是完全的去相信神，因为我跟神说，既然我是属你的，那我的家庭也是属你的。所以我在敬拜、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词换掉了，就说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就是我觉得神是在我的家庭里面有在动工，因为我看见我家庭成员有人在改变啊，虽然是一个很急跟一个很看起来没有路的一个状况里面，但是我还是今天我解决方式就是跟他们说，不要怕，我们一起来祷告。无论他信不信神，我就跟他讲说，不要怕，我们一起来祷告。真的，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跟每一个无论是未信主的跟信主的，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虽然他们觉得我很扯了，但是我还是跟他们说，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神就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总结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别人的，这个是我们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每一天早上我们要对着镜子说，神啊，我是属你的，我不是别人的。所以我在做一切事情上面呢，我为什么要跟定神？因为喂养我的、供应我的就是神，我的心啊不可以忘记供应我的神。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早上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神的，让我们的心哦，真的是单单的来献给我们的神。除了神以外呢，我们没有别的神。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看到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怎样来依靠神。这就是胜于我们有多少的财富、多少的成就、多少的人才、多少的智慧。但是一旦失去了神，一旦不属神了，你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一生以耶和华为我们独一的神，我们要专注的来敬拜他，因为我们是属他的。